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早期课的第一册最后一节，也就是第42节。在上个星期我们是谈到赛斯先把九种内在感官的骨架轮廓先描述完毕之后，然后再按照内在感官的重要性慢慢让我们理解。然后赛斯是提到，他说约瑟，你对已经说过的内在感官的大量资讯是没有概念的，这一定要等到你学习更多之后，甚至要等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的许多其他的活动单元之后，因为这是不可理解的。在他们第一次休息的期间，赛斯提到为什么需要休息，因为鲁伯并没有叫休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鲁伯似乎有眼睛的有限使用限制，也就是赛斯在利用真的身体，然后呢他发现可能我在猜了，是真的眼皮一直张不开，可能是太累还是怎么样，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的鲁伯似乎有眼睛在使用上的限制。那赛斯说我来看看，看有没有办法用内在视力能够做些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不用肉体眼睛，眼睛快睁不开了，看可不可能用什么内在的视力来代替这个肉体的眼睛。各位，这是不是有点好笑啊？就是如果一个高龄他上了一个人类的身体，然后这个人类呢他眼皮张不开，他非常的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使用他的眼睛，然后他只好看看可不可能用内在眼睛来代替这个肉体眼睛。罗在这里有些注解，9:30，真解离如常，按照最近的安排我们都有点累了，新的排程新的课程依然造成一些睡眠的不足，尽管我们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感觉到很好，但现在我们觉得很低沉。在真的口述当中，我们在某方面还不理解到底这样的口述是从我们这里耗掉了多少的能量。看来今天虽然9:30，可是这两个先生小姐是应该蛮累的。各位朋友应该记得，今天他们是去参加他们当地奇梦县的艺术家画展，也就是阿诺特的艺术画廊正式开幕。他们是吃过饭之后才去的，画廊开幕的时间是8:00，所以显然他们去了没多久就回来了，因为现在才9:30。可是我想一般去参加开幕大概难免也会喝点酒吧，有可能是因为喝酒的关系啊，这两只小熊眼皮都张不开，尤其是真，真因为眼皮张不开，所以上没有几分钟赛事就很暂停了。平常他们口述常常是到晚上1点啊，甚至1:30了，那现在才从9点上到9:30，可能我想真是上课的话应该连半个钟头都没有，可是这两个人就是非常累，然后呢赛斯不得不要喊休息，然后赛斯看看有没有办法不要用肉体的眼睛，看可不可能用内在的视觉来做些什么。罗这里是怀疑说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用太多的精神了，或者是上课这样的过程会取走太多的能量。在说话的过程中呢，有的时间我也感觉到进入类似像恍惚状态，那因为他也累了吧，所以今晚就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强睁着眼睛来写字。所以不是只有真想睡觉眼睛张不开，而事实上罗也一样。罗在这里说，我在休息的期间说到课程无论在长度和时间都在缩短了，罗说我对这种感觉是有一点不高兴的，自己累了然后又觉得现在的课程好像有缩短， 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赛斯调整还蛮快的，所以9点34分，也就是经过了4分钟之后，赛斯就继续在上课。这里赛斯说，当自我成为单纯的观察者而不是控制者的时候，并且延缓了对死板的观念的判断的时候呢，那么内在的直接经验就可以得到一些自由，也就是内在才有机会把他的信息送到自我这边来，并且自我仍然能够觉察到他。各位，这段文字虽然很少，但是它是一个精华的创造过程。我们在谈创造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就让自己成为观察者，我们成为观察者，然后呢延缓对所得到的资讯的判断。如果做这两件事的话，那么你的内在就会不断有新的信息可以传递过来。各位去比较这种说法跟我经常在提到的创造性的方法，比方说像脑力激荡术，脑力激荡术所采取的方式就是现在讲的这种方式，也就是不判断，好，不给任何观念判断，不管你今天想到什么就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把它表达出来，别人想到什么也表达出来，好，不要判断。当变成观察者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半处在一种类似像自由书写的状态。而事实上自由书写的状态其实就如赛斯所说的，迷幻状态就是心灵状态，也就是这种状态最容易把内在的信息引出来。我们如果自我没有在控制，自我在观察的时候，就好像我经常在讲说，如果你看到一个朋友，你忘了他的名字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你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你退一步，你变成一个观察者，而且你已经知道你想过没有想到了，这个时候反而信息是比较容易进来的。即便你今天不是进入类似像脑力激荡的状态了，在我们平常构思一个新的创意的时候，其实这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守则。我们处在一种观察状态，处在一种观察状态的时候呢，就是不给自己有任何的评判，把这个评判延后到后来再评判，让内在的信息先进来，进来以后我们有大量的资料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观念有哪些是可以用的。我想各位对量子学家所提到的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不管是量子学家也好，或者是克里斯拉穆提也好，他们都很主张这样的看法。那其实这个东西跟佛教的心识是有关系的。等一下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谈的时候，我会把这些资料拿来跟各位讨论。也就是我们在观察一件事情，我们本来就来自于我们原有的本质具足的某种心识状态。那么既然我们会在自己的那个意识胶囊里面，我们是在自己的精神性围栏里面的话，那么这个围栏本身就是一个我跟见的分别嘛。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见分，那外面的情况叫做相分。见分跟相分永远会以一种类似像把一个心事分开来体验的这种方式构成的。那么各位去想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心智状态，我们的精神围栏本来就是在一种固定的状态，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一整组的精神围栏，所以我们在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从我们的角度，以我的角度去看外面的环境嘛？那以我的角度看外面的环境的话，我所观察得到的东西当然就是那个观察的内容嘛，也就是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嘛。我有什么样的观念，所以我看到的事情是我的观念的内容，这也就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各位，观察者等于观察物跟信念创造实相，或者是佛教所说的见分跟相分，也就是外境，这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两面嘛，是一个心识的整体，把它分开成分裂成两边，由见分来体验相分。 所以在唯识学的心识当中，它是先预设一个心识是一个整体的，这个整体就有点像我们在赛斯的理论当中所说的意识胶囊。那既然有一个心识的整体，如果想要表现自己的倾向的话，那就只有把自己分成两半嘛，也就是分成你跟外面的环境这两半嘛。这就是我们在早期课第十三节所说的精神为然。那精神为然其实是个翻译的名词，英文叫 mental enclosure， 而这个精神为然或者是精神性纤维，它是由脉产生的，跟我们的精神酵素都是脉所产生的，所以这个 mental 当然也涉及到脉嘛，所以我们甚至也可以把这个精神围栏或者是精神性纤维就直接把它改成心智的纤维或者是心智的围场，也可以把精神性酵素就直接改成心智的酵素来理解。再从这个角度继续切入下去的话，我们的自我是不是由我们自我的心智内容，那叫做自我心智。那我们的自我心智的上一层就是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是在我们上面，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投射到外在世界的那个自己，不是自我，是自己的有意识的部分。那这个有意识的部分所拥有的心智部分，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精神性围栏或者是心智的围栏。而在这个围栏里头，我们所拥有的心智内容，我们对应外面的情况会产生叫做精神性酵素或者是心智的酵素，就好像树的叶子产生叶绿素是一样的情况。至于我们个人的信念的话，是比我们个人的心智要少很多的，也就是我们的个人有个人的心智内容，而这些心智内容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某一种情况，怎么样的把自己限制在某个限度内，那个限度就是所谓的信念。我们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如果你是观察者的话，你的范围就不会只有信念了，你的范围就变成你的自我心智的内容嘛。而且这个自我心智的内容，因为如果你处在一种完全观察而没有评判的现象的时候，这个自我的心智内容就会回到所谓的意识心，或者是叫有意识的心智的内容。我不太喜欢意识心了，因为意识心没有办法去表明那个有意识的心智的这样的概念。而这个从内在到有意识的心智，一直到外在的自我心智，一直到自我的这个过程，其实最近的课已经讲过好几次了。那么如果按照量子学家的理论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观察者，那不管你是影响观察物也好，或者是观察者就等于观察物也好，你所观察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整体心智在对外在攫取信息，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并没有太大的扭曲，而且是给你的内在有一个空间可以生一点点的信息进来。我这两天在念道瑞资料的第81则，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第81则有这么一段论述方式，他的论述方式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一个孤独者，这就是一个他自己会为智慧因子开放心扉的人，他正在逃离群体意识的途中，以至于都能够连接到一个智慧因子。什么是智慧因子呢？智慧因子就是像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的内在的智慧。我们的内在智慧怎么连接到外在自我呢？是因为我们不受群体式的影响，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把自己成为一个观察者。当我们真的不受群体的影响变成一个孤独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自动连上了我们的内在信息，也就是所谓的智慧因子。那有了智慧因子，我们在创造上当然这种表现就是完全跟一般人的创造能力是不同的，而事实上所谓的创造就是跟任何其他人不一样才叫创造嘛。各位可以看得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 当我们纯粹是个观察者的时候，不是控制者的时候，而且当我们延缓了死板的判断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经历就能够得到一些自由。那得到一些自由，当然就是如道瑞之药所说的，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智慧因子。一旦连接到我们的智慧因子，我们的观察者等于观察物的这个部分呢，就改变了，从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变成观察者借着内在的心智，内在的智慧因子变成有一个新的心智内容，那这样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嘛。所以我们在谈到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如果只是外在的自我，那么外在的自我的观察的部分一定是外在的自我的心智能够观察的部分嘛。但如果这个心智能够放宽一点，成为类似像观察者的状态，也就是让自我的部分放松，然后让内我的智慧因子进来以后，那我们的信念当然就是跟前面之前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自我的信念是增加很多不同的内容。各位去仔细检验我刚才讲的这种内容，也就是你的自我再怎么努力了，再怎么用你的心智了，你所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个信念本身一定是你的观察者的心智内容嘛。那既然你的心智内容只有少少的自我的这个心智内容的话，你甚至没有办法到赛斯所说的精神性纤维，也就是心智的纤维，心智的范围，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心智的纤维，又怎么能够创造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要达成一个创作的目的的话，绝对不是在最小的那个部分，最低的层次的那个自我的心智当中去创造，而事实上要往上移嘛，往上移到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心智的纤维，或者是更往上移，就是我们的内在呢有一点点自由介入进来，会把这里所说的智慧因子带进来，而这个智慧因子一旦带进来之后，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当然是这个智慧因子创造出来的内容啊，所以才会有那种理查巴哈的天地一沙啊，才有罗琳的霍利巴豆哈利波特，才会有尼尔的以神对话。这个尼尔的以神对话一定是远远超过他自我的心智内容嘛，甚至根本就不是他的精神性纤维心智纤维的内容，而事实上是更往上一层，有了智慧因子的介入。各位去思考，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如果你用老相机去拍照片，那么拍出来的照片就是老相机能拍的最极限嘛。如果你的老相机只有100个 pixel， 那么拍出来的照片就是不是那么好看嘛。但如果你今天是用最高级的照相机去拍的话，那么拍出来就是几百万束的那个位元的照片，那情况是会很不一样的。一样的情况啊，如果用自我的心智内容去创作的话，那么我们所拥有的那个 pixel 数，我们那个老相机或者是很简单的相机所拍出来的照片就是很简单的照片啊，除非你用的是像素更高的照相机来拍，才会拍得出好照片啊。那么要用更高像素的照相机来照的话，就不要用自己的照相机，把自己的照相机先放下来，然后呢后面的照相机就会递过来了。赛斯在这里用另外一个例子来比喻哈，赛斯说当自我就像在睡眠时一样哈，被完全或者是几乎征服的时候，也就是自我已经完全被打下来了，自我没有在控制的，你完全睡着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睡着了，那么你的自我就不会用你的自我心智内容，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有通过内在感官直接经历的情况，也就是你的内在心智所谓的智慧因子就会透过来。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平时的自己要更加的聪明了，我们其实在那种状况我们是可以取得更好的资料，只是可惜的是下面这句话哈，他说但不是我们能够有意识觉知到它的。各位，我们梦一醒什么都忘了，我们也许真的进入了宝库，可是一回来身上什么都没有带回来。 所以首先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梦中我们会进入内在的宝库，会进入内在的智慧因子。那主要的是你回来的时候你要记得带回来，我们要有意识的节制它。但如果你不用做梦当作是工具，你当然还是可以啊。就如同他刚才讲的，如果你的自我一旦放松下来的时候，你变成观察者，或者是你只有收集资料，你不做判断，或把判断的事情呢延缓在收集资料之后再来判断，如果是这种状况的时候，你的内在因子就比较容易透进来了。这种运作方式才是最正宗的信念创造实相了，因为这个信念已经包括了我们的内在的信念在里头了，这个观察者已经包括了内在的观察的因子在里头了，这个心智的内容已经不是自我的心智内容，已经涵挂了我们内在的心智内容，甚至远超过我们的心智圈围的范围。我们的外在信念是限制的信念，是一个收集器而已，而心智的内容必须要从内在来嘛，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嘛。我们的内在的心智远远的高于我们的外在心智嘛，我们的外在心智能够得到的，除了我们原先由内在所给的那一小部分之外，我们是从群体式，从社会当中去取得。那么如同道瑞资料所说的，除非你真的变成了一个修行者，一个孤独者，那你bypass 的这些社会的条件，这些社会的信念，那么你才有可能去接受内在因子而成为真正的创造者啊。所以信念创造实相是必须要由内而外的。讲到这里之后呢，赛斯就回过头来回答在休息的时候约瑟跟真所感受的问题。赛斯说，约瑟，课程的内容有一些大量缩短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是用更清晰更简明的方式，透过鲁伯，这样可以省掉不必要的短语。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在第一册快结束的时候，他们的配合已经开始慢慢熟悉了，这个时候赛斯可能已经采取新的做法了。那采取什么新的做法呢？从41节42节这边开始之后呢，赛斯是先把自己的要说的部分呢先把它整理好，整理好了以后变成一个比较简明的，比较清晰的，比较简短的方式来传递，所以就不用时间那么长了。这是课程缩短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原因是说我不必频繁的返回。这个第二个原因其实透露一个信息，也就是在前面的40节课当中呢，赛斯在传递课程的时候他是很忙的，他同时到人世间用肉体感官来传递资料，同时又要赶快回到他的内在的实相再去取得资讯，所以他们来来回回的次数是很多的。我在这里所说的他们是指赛斯本体是由很多的人格所建构而成的，并不是一个人格。所以赛斯在讲他自己的时候，通常他都会说我们。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各位去思考一下，通常在回答真跟裸的问题或是在传授这些资讯的时候，也不是由一个人来传递的，可能最适合的那个人格有一点像道瑞资料一样，可能最适合的人格他必须要过来，然后呢当发现有新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还要回到他的本体当中去看看这个本体当中有什么人是适合回答这样的问题的。之前我有提过嘛，赛斯有提到说你现在以为的赛斯是由真所组成出来的赛斯，而真所组成出来的赛斯当然是组成一个赛斯嘛，可是事实上这个赛斯来传递的内容是由一群赛斯来传递的，所以这里才会有来来回回的现象。那么经过了40节之后，我想他们比较整合了，也因为整合了就不用这样来来回回，就把今天要的内容整理好之后呢，就整个一次的比较清晰简明的方式传递给真跟罗。我想这就是目前所碰到的状况，所以他们的课程内容 会变成时间大量的缩短，但是内容会比较清晰，因为不是由赛斯的那么多人格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这个过去回答那个回来然后又另外一个回去，我想应该主要的状况是发生在这里，可是这里并没有有太多的解释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内容变得清晰，能量变得强了，但因此真跟罗会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能量好像被流失的那种感觉。各位去思考一个状态嘛，也就是原本赛斯来传递资讯给真跟罗的时候是先派一个人过去去传递资料，所以进来的这个能量状态可能是不是用到那么强的电力嘛，来的不过是赛斯的一小部分嘛，那传递的资料当然只有这个一小部分带进来。那么现在是他们已经慢慢熟悉之后呢，赛斯现在是把整合过的资讯就直接进来了，所以进来的这种纯度应该是比较强的，而且呢进来的人格就不是只有单一人格，所以因此可能来的电量比较大。那因为来的电量比较大，可能真跟罗都会觉得能量有强烈的被耗损掉的感觉，也因为是这个关系，所以他们上课没有多久两个人都累得半死，然后眼睛都睁不开。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想法就是说呢，本来他们有搭上一条电线，而这个电线是简便的电线，是临时的电线，所以进来的电并不是那么强，所以对这个承受度来讲的话，对整个承受的这个接收的这一方来讲的话不是那么样的吃力，可是现在他们不往还了，就全部直接过来了，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比较吃力，因此两个人都觉得好累。赛斯在这里说，我已经给你一些更短的课程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因为你们自己改变了排程，并且我要通过你们的能量，你们俩结合的能量进行工作，所以这边的论述方式跟我刚才的推测应该蛮接近的，也就是他们改变了排程，而赛斯这边也改变了通过他们的方式，也就是他们进来的能量比较多了，赛斯必须要透过真跟罗把他的信息传过来，而如果来的能量比较多，当然真跟罗会比较吃力，所以他要通过真跟罗的能量来工作。赛斯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还要解释，所以他还没有解释清楚，赛斯说我现在已经放慢的速度，这样可以让你更舒适的进行记录，如果我做的这些努力做的事情轻松了一点，也不用感激我，我会把速度加快到你想要的程度。赛斯很幽默吧，他说我现在是放慢速度，让你能够舒服的记录，那如果我太慢了，那你如果想要加快你也不用感激我，你就告诉我需要加快就好了。罗回答说不，你不用再加快了，因为他们今天好像蛮累的。赛斯说如果你喜欢更积极的参与的话，当你喜欢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随时提问题，我会试图以最具体的方式，通过最具体的提问使资料读起来，具有某种次序。这个时候话锋一转，赛斯对约瑟说你是不是要谈丹麦的事情，他开约瑟的玩笑。赛斯说如果你想让我谈谈丹麦的话，那你的麻烦就大了。约瑟在丹麦那一生的风流韵事，赛斯已经提了好几次。约瑟说不用，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要问你这个问题。赛斯说我可以考虑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往前口述吗？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来口述吗？罗说可以。罗这边有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事实上我最近还没有提问很多问题，额外的精力当然是因为累了嘛。那罗这边是有提到要在真的口述当中插入问题，需要把精力放在资料的最前面，而 我最近一直满意的跟随着这些资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太多的问题会减缓赛斯可以提供资料的数量。我现在才知道他是非常的有耐心，而且一直在跟我开玩笑。然后赛斯就继续说，赛斯说，虽然我们现在不会探讨所有的细节，我确实想回答鲁伯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关于膨胀的宇宙。你们对时间的伪装概念对此事没有任何帮助的，直到你们能够意识到你们在各方面认为时间不存在之前，否则你们就无法了解宇宙的真实性质。各位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在谈宇宙的膨胀怎么跟时间有关系呢？为什么我们一旦有时间的概念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宇宙就会不断的膨胀呢？像目前科学家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我们有20几亿个太阳系那样的恒星星系系统，那你看我们的太阳系只不过是银河系的20几亿甚至还不到的那么小的位置，所以感觉上空间是不断的在扩大。而且不只是银河系，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像银河系这样的银河系有20几亿个银河系，我们就姑且不论我们的太阳系是所有的星系当中最小的一个了，就是只要你把20几亿个银河系乘上20几亿个太阳系，各位得到的就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的空间。可是如果我们讨论空间，那空间一定涉及时间嘛，因为是有时间才有空间，所以如果我们的时间概念还是联系性的，不晓得是同时性的时间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以联系性的方式去看这个宇宙的延展。只有当我们把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全部把它解放掉，回到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都是同时性的，一旦我们没有时间观没有空间观的情况再看这个世界的话，我们一定会回到一个能量组织囊跟场域的概念，也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组织囊而已，所有的一切确实是有形式的或者是有能量的组成的，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场域而已，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成的，由见分形成相分。这个时候赛斯问罗说，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罗说没有，罗笑了。赛斯说，宇宙在被不断的创造，所有的宇宙都在被不断的创建，你们的科学家看到的膨胀外观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扭曲，他们的时间测量的系统一开始就是基于伪装的系统，所以几乎是乱七八糟热闹喧哗而不适宜的，这注定会提供扭曲的资讯，因为根本不能以这种方式来测量宇宙，宇宙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被创建，也不会像一个充气的气球永远膨胀下去，膨胀到无边无际，这至少不是现在所能考虑的问题。各位去思考赛斯所提的这种观念，就是说我们以为空间好像如我们科学家所说的不断的膨胀不断的爆炸，可是到底空间有多大，已经有20几亿个银河，那么到底有多大，能够伸展到哪里，那还没有伸展到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以前的航海员，他们开着船往大洋去航行，他们能够走到的范围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都只能够几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不晓得这个地球这个海洋到底的尽头是什么。一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如果现在的星球继续在往后面扩展，还没有扩展的那个部分到底是什么。赛斯其实在这一节会给我们答案的，他的意思是说就好像第五度空间它不断在转换嘛，我们不断有新的次元转进来新的。各位一定看过 第五次元的那种图形，如果到网络上的话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石像是赛斯所说的，就好像由线索围成的一个象限，而这个象限不断的在移进移出，移进移出，而其他的石像也不断的在同样一个空间移进移出，移进移出。这个移进移出，因为我们在视觉上产生出来的错觉，我们以为这个移进移出的这个边缘就好像不断的在往后面在扩展，但其实这只是一个边缘之间的错觉而已。而这个错觉不断的遗留下来，会让我们觉得哦，不断的在往后面扩张，但是根本就没有空间嘛，我们都全部在同个地方，都只是意识胶囊。我们的心境创造外境，我们的心境创造外境，我们的心境创造外境，只是这样而已，并没有真正的空间，并没有真正的时间。如果研究意识学，各位就可以了解这样的情形了。赛斯在这里说，膨胀是基于诸多其他事情的一个错觉，比方说它基于不恰当的时间的测量，基于限制性的因果的理论。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测量的错误，因为没有时间性，那也因为这个线性的问题，也就是因果的关系，所以我们所测到的东西是一个错觉，就是它是一个边缘的部分，一个跑进来又出去，跑进来又出去。对我们在看的话，因为我们把它当作是联系性的，所以它会不断的往后延展，但它只是跑进来又跑出去，跑进来又跑出去。可是这个跑进来不是跑出去，不是在原来的位置。各位，你知道那个第五度空间它们的移动方式是随时在扭转的，因为有无限的次元嘛，无限的层面，这个层面转进来又转出去的这个过程，它不会重复，而不会重复让我们看起来就好像它不断的因为延伸的关系，所谓的因果线性的关系，好像它一直在往后面延伸，但其实不是，它只是一个层次，一个层面不断的在移动而已。我曾经说过了，我们以光为主要次元的这个地球，这个物质实相，我们存在的光的频率只是在300到700纳米之间，换言之就是几亿个层面当中的一个。各位去试想看看，如果有几亿个层面不断的在移进移出，而产生出来的那个边缘的错觉，就会让我们觉得它好像无限的往前面在延伸，但它只是一个层面在继续不断的进来又出去，而永远有不同的层面在进来跟出去的这种状况，会让我们错觉它是一个线性的往前走的过程。就如同我们的转世好了，我们觉得我们曾经在17世纪活过，曾经在第5世纪活过，曾经在23世纪活过，但其实以时间都是同时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感觉到的那个部分，我们会把它延展成从5世纪一直到23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延展的层面，但它根本就是在意识的一种对应的状态之下，也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意识胶囊，所以我们对应到什么样的状况，只是这样而已。以第五度空间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都全部在同个时间跟空间的范围里面，只是感觉不同而已。所以2020年马上要过去了，那2020年在其他的次元，其他的时空会重新再开始，甚至连在地球的实相当中，2020年也会再重新开始。赛斯的形容词是说，就好像你的田地每一年可以重新翻作一样，春天来了然后又重新播种，2020年是可以永远使用下去的。赛斯继续说，赛斯说，不过也可以说宇宙某些方面正在扩张，但这比通常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扩张的方式不是以时空的角度来讨论的。赛斯说，这些非常难以进入研究，必须要重新阅读一点精神围栏的材料，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精神性纤维，或者是心智的围栏，心智的纤维，可能对你会有一些帮助。赛斯提到个别意识，赛斯曾经拿两个当例子，第一个就是精神围栏，第二个就是一个自己。而这个我们自己呢，当然是归类在个别化的意识单位里面嘛， 所以它有个别性。既然有个别化，那么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使用它。我们单一的自己其实是跟多数的实相是做连结的。简单的来说明的话，就是各位，你可以把自己好一个肉体呢，把它当作是一个媒介体。这个媒介体，我们是跟所有的实相相连的。虽然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是处在物质的世界，可是其实我们在任何时候，不管你是恍神啊，或者是睡着之后，我们的意识形式其实是旅行在所有的实相之间，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第五度空间的那个概念哈。我们拥有一个意识胶囊，而这个意识胶囊就如同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心智的胶囊，心智的围栏。这个心智的围栏，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就好像一个媒介体，我们在体验我们的人间的状态。而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移向每一个实相次元，我们跟每一个实相都有接触。各位如果要深入去研究我们的精神性纤维或者是心智的纤维，我们怎么把我们自己分成两半，一个就是我，一个是境，我们怎么把它分为两半，其实去看早期课的第十三节也会有蛮详细的解释。那么赛斯要我们不要急着去看看我们的心智，也就是整体的自己，我们要先对我们自己的意识的内容先了解。当我们了解是意识见过物质的体验的话，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回到一个丰盛的感觉。因为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实相往内接的话，是可以接到无限的次元嘛。以华严境界的那种世事无碍，能生万法的自信本质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在的丰富性。如果我们不是从这里下手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困在我们的现象里面，我们会油然而生，我们很可能想逃离我们现在的现状。其实如果以一个整体的概念来看的话，我们就了解到本质跟现象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意识，所以我们体验到什么样的实相。而事实上我们的意识形式往内里来讲的话，我们是有整体的心智。但是如果纯粹以物质的现象来考虑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执着在一个自我的现象里头。单一的层面观当然是很讨喜，很容易让人了解到所要谈的事情是什么，可是它的真正的问题是你把本质跟现象分为两边。只要把本质跟现象分为两边的话，我们难免就会走偏，我们就会困在于现象里头。而如果我们要从现象当中脱离出来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嘛。一旦我们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就是一个意识的组织胶囊。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如果你重新去阅读精神围栏或者是心智围栏的材料的话，对你们是会很有帮助的。赛斯继续说，赛斯说，你看哦，膨胀这个词意味着移动或者是在空间上的扩大，而使空间这个词本身就挡了气路了。膨胀是不是跟空间有关？一定跟空间有关啊。那这里赛斯提到说，我已经说过了，空间是第五维度的，也就是它根本就是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只是它不断的在互相换位置而已，根本就没有空间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对时空观，如果你不回到第五次元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去了解为什么是没有空间存在，没有时间存在。但是如果你再把前面的这个课程重新再温习，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第五次元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时空的基本概念。而所谓的心智酵素或者是心智的围栏，其实涉及到后面所谈的这些九种内在感官的很多内在感官都会涉及到这个组织瓤的问题。而组织瓤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种心智的大大小小的这个层次关系吧，从自我一直连到我们的更内在的自己，这个整个心智的内容是 不断的在扩大，所以如果你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媒介体的话，那么以这个媒介体，以这个精神性的围栏来看看自己的精神酵素在产生什么的话，我们说信念创造实相，其实这个信念创造实相真的有创造性，一定是必须要连在更既有智慧因子的内在自己。谈到第五维度，赛斯说，但是你看见这个真实的空间跟你通常认为的空间是没有半点共同之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空间跟以第五维度的空间所看出来的空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五维的空间不是要被填满的空虚，空间本身是活的啦，五维空间它本身是存活的，是充满生气的，并根据组成它的层面改变着它的外在性质，因此膨胀的宇宙或多或少意味着宇宙在空虚的空间的扩张，这是不正确的。西方人所说的盖亚，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女娲，在形容我们的天地，我们多是以活人的方式来形容天地的。那如果天地是活的，不是如我们以为的盖亚已经死在地上了，或者是女娲已经死在地上了，而事实上它是活的，它动来动去的这个状态，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以为这个星球不断地在往外面去移动，但只是这个活的第五次元的这个生命体它在不断地移动而已啊。去想象这个五维的空间是一个活的人，是充满生气的，然后他不断地在改变他的外在性质，在这个改变的过程，我们把它用线性时间把它连成，它是不断地在往外扩张，那当然这种计算方式，这种衡量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宇宙的膨胀现象是伪装机器提供的证据，是扭曲的时间概念，是因果理论产生出来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不断的往外扩张，是仪器弄错了，是我们的时间扭曲的概念，是因为我们的线性时间因果理论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赛斯在这里开玩笑，他说我建议你在你们膨胀的宇宙中休息，那这个时候是 10:05 分，真解离如常，那现在我们都累坏了，可能来的能量太大了，可能一次来太多，他们还不是很习惯，所以真打了个哈欠，并且说如果他能够出气直到课程结束再回来的话，他会很高兴。那真这样讲，其实他并不是真正是那个意思，真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出去让课程结束再回来他会很高兴，他真正的意思是说这样才能够把赛斯资料传得更加的准确。可是罗因为自己累了，所以罗误会他的意思，罗觉得很不安，因为他觉得让自己的老婆那么累嘛，那同时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有同感，也觉得有一种很累的感觉，也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累，又怕自己太太太累，所以他感觉到这个课程对他来讲是有威胁的，他只上了一个小时的课可是他们两个人这么累他会觉得说这样可能对他或跟他太太来讲的话，是不是在能量上会有很大的损失了。在道瑞资料当中， Iona 在看赛斯资料，他也可能根据可能罗的这些论述方式，他会认为说真可能是因为他能量耗损过多啊，他掉包变成赛斯，所以他早死。其实赛斯的论述方式根本就不是这样，反而他们上完课之后他们的精神状况变得更好。我们昨天有提到夫妻之间的这个完形意识状态嘛，所以当罗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真立刻就感觉到他的心情，而当真又开始口述的时候呢，他的步伐就变慢了但是跟以前一样从容了，噪音还是一样正常。赛斯开始口述，赛斯说鲁伯在这些课程期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样取决于罗尼的能量，而且比约瑟米通常的心情还要更加的敏感，一旦你有任何心情不好的状态，他可以立刻感觉得到，这是赛斯在这里提到的。 甚至说我已经说过了，你们两个都是必要的，没有哪一个人是重要的啊。当他受到任何你所关注的事情干扰的时候，我也可以感知到鲁伯的这一部分呢，会更加的缺乏信心。也就是当约瑟在感觉真的心情，然后他误会了，他产生出来那种压力的时候，其实在真这一方面也一样会受到一些干扰，不但产生干扰，而且会缺乏信心。为什么赛斯这么说呢？赛斯说，我这样告诉你是因为当你讲过之后，我现在再回来，我会越来越难把这个资料透过来。所以赛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那就不要再继续进行这个课程了。他说，无论如何，我想要让你知道在这一方面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各位有没有觉得他们在传递信息、传递观念、传递感受是非常的快速的，不是像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諮商师，你可能要对方表达才知道。可是现在罗并没有表达他的不舒服啊，他只是有压力啊，可是马上的真就受到影响。那真受到影响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就产生赛斯没有办法传递资料。所以各位你去看、如果真的有压力在传赛斯资料，如果真的不愿意去传赛斯资料，就连现在罗觉得他是不是太累了、那如果是太累的话，他有压力，一旦罗的心情上产生压力，这个压力立刻就传递到真的身上。真没有说话，刚才的休息也只不过是八分钟啊，然后呢真只是提一下说啊，他很希望说直到课程结束再回来，然后呢赛斯马上就进场了。那这种几乎没有一种空间的差别，也就是根本就没有交流的可能性的状态，赛斯马上的被堵起来了。所以赛斯说，我要这样跟你说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资料透过来了。所以如果有人说真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他的压力很大，所以造成他的身体的病症，或者是说呢，真在传赛斯资料是因为他的自我很强，所以他自我的关系根本就没有接受赛斯资料，其实这两种论述方式都是大有问题的。你看嘛，就单单他的先生内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而且没有讲的不舒服，只是内心里面觉得说这样会不会有压力啊，只是这种想法而已。真能够敏感到当他的先生有这么一种心意的状态的时候呢，他立刻把赛斯堵在外面，赛斯资料再也传不过来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真本身如果没有相信赛斯，他就不可能当作是一个导体啊。如果他是一个反对的导体，他是一个涅洛斯的话，根本赛斯资料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红铜线传资料过来的。也就是除非真完完全全相信赛斯资料，而事实上真所传递的赛斯资料有一大部分，至少有一部分是真自己的心智内容，赛斯的心智内容一定要透过真的心智内容才可以传递的过来。所以他常常在讲说，如果真没有这样的科学知识，或者是数学知识，或者是银行知识的话，这个资料传递过来就蛮难的，而且必须要同时在传的时候同时传影像给真知道，让他知道说他现在传的东西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就像理查巴哈的那一节课赛斯就跟理查巴哈讲说，你不要认为这个书不是你传的，因为这个跟你还是有相对的关系，没有错，这些心智来自于你不知道的天外，没有错，这些资料你根本不知道它是谁的资料，可是它一样的，如果没有透过你内在的伟大，如果没有透过你外在的自我的范围，你根本收不到这个资料啊。为什么别人没有收到，为什么是你收到？一样的情况，为什么是真在传赛斯资料，而不是我们在传赛斯资料？就好像我刚才在提到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而观察者在影响观察物的过程当中，如果他的自我一旦放松了，那么内在的心智内容会透过这个观察者的心智内容一结合之后，这个一结合之后 改变了观察的现象，那么这样所创造出来的或观察到的东西当然是不一样嘛。那一样的情况啊，赛斯资料你再怎么样的高明，你如果没有透过真的心智内容的话，你传过来的内容就不是你原来的内容。所以为什么说赛斯是由真组成的赛斯？各位你去看很多乡下的那些通灵人，他们所传的信息不是只有上面传进来的资料不够高明，不只有这样啦，那事实上也是啦，因为你的格调还不够高，你吸引进来的高灵的范围当然也就不会高啊。因为不要忘记这个通灵人或者是在传递资料的人，这样的人他就是导体嘛，也因为他有这个特质，所以才会吸引那样的资料。就好像说到底谁在做梦，是我们在做梦嘛？那梦到的事情跟谁有关系？那跟你有关系啊。如果不是由你来做梦，由别人来做梦，做的梦会一样吗？吸取的信息或者是接触到的东西会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嘛。那谁在做梦？你啊。信息谁取得的？你啊。谁在传赛斯资料？真啊。赛斯在前面一两节的课程不是提到那个彩色的层面吗？我们看赛斯是怎么说的，赛斯说，如果我到那个以色彩为主的层面，我传递的赛斯资料就会完全以不同的方式来传递。那当然嘛，因为他必须要到那边去，以那边的人的心智内容来传递他的心智内容，也就是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心智内容加在原来的那个人的心智内容当中，而不起冲突，没有排斥现象，也就是完全能接受，完全跟自己的思维方式能够对应。好，如果这种状况的时候，资料才有可能传了进来。就连我们在移植器官，这个器官如果跟主人有排斥现象的话呢，那一样的移植过来的器官也会造成主人的死亡。各位再从思想具有吸引力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既然思想具有吸引力，那么真的思想能够吸引到的当然是跟他的思想有关的内容啊。如果真的思想内容根本跟赛斯的思想内容没有相关性的话，根本就不是说我今天找到了一个高灵来护身，这个高灵是我的宝藏，我利用这个高灵所以我怎么样。假如你的思想形式，假如你的心智内容跟你所要吸引的心智内容是不一样的话，你怎么有可能吸引到同样的心智内容呢？就好像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去找资料，一定是以你在找的内容为主，所以你才会找到跟我们所搜寻的资料一致的资料，才会出现在我们自己的面前。那思想既然具有吸引力的作用的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可能真要传任何资料而真本身是不接受的。如果真不接受，它就没有办法当导体，或者是说根本就吸引不到同类型同性质的资讯内容。尼尔在写以神对话，这个尼尔跟这个以神对话的内容会没有关系吗？当然不可能没有关系嘛。如果性质不相符合的话，他就根本吸引不到这个内容在他的身上出现。所以为什么赛斯说，理查巴哈，你不要以为这个书不是你写的，这个跟你一定有相对的关系。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这样如果跟真没有关系，怎么有可能把赛斯资料写得出来呢？所以你看，真本身对艺术，对诗集，对这些文学的造诣，也造成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呢，真的每个字都充满着诗意。意识只能吸引跟意识相近的东西嘛，我们的信念只会收集跟我们的信念相近的东西，我们的观察只会观察到我们所观察的内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课程一开始我所提到的，真正谈到创造的话，必须要扩大你觉知的范围。我们意识到什么样的范围，那么我们自然会吸引那一类的资料。如果我们意识到的只有自我的范围，如果纯粹一直在强调说我以物质为导向，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现象，我只要讨论的就是物质的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当然观察者永远会等于观察物啊，你的信念永远等于你的信念的内容啊。 所以为什么说学赛事资料一定要有多次眼观？因为有多次眼观，你的意识到，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范围就不会只有限于我们现在眼前的范围。为什么需要有灵感？为什么需要有新观念？为什么需要有新的启发？这些新的启示、新的启发、新的灵感都来自于你所不知道的更深层的内在，而让你意识到，如果我们连这个梦境的资料我们都意识不到的话，那么连最基本的赛事的创作就等于停留到原来的层面上。如果停留到原来的层面上，真的不是在谈创造。那么如果我们把赛事资料当作是治病的资料，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只停在现在的一个物质的层面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去伸展嘛。我们不是说治病或不治病是好或不好，而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意识到的范围可不可以从你的自我的心智移到你的自己的心智，也就是有意识的心智，然后慢慢由梦境当中去扩充，然后慢慢由这个梦境的范围继续再往其他的层面去拓展。如果我们能够学赛事所教我们那些到可能性场的那些坐标的移动方式的话，那你能够意识到的范围就更加的多，所以你能够应用的心智范围就不会只有你现在的这个心智范围，你会移到你的可能性的心智范围。而我们如果以佛教的角度，佛教的意识学的心智是先意识一个心智是一个整体，那是因为一个整体把它分裂成两边，他想要表现自己的倾向，所以分裂成见分跟相分两边嘛。那因为分裂成两边，所以从我的那一边去体验近的那一边。而赛斯的说法是这么说哈，赛斯说自己当然是可以超越或者是穿过相关的层面，自己这个词仅适用一个参考的时段，我们是这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片刻点，有这么一段生命，这段生命我们只是一个参考的部分，是一个参考的片段点，现在只是在目前的时间，这个自己才有意义的。可是我们有一个整体自己，而这个时段只是在一个介于次元之间的一个过渡架构的某个特定人格有关的范围内才有意义的。这段的内容是出自于早期课第三册的第161页赛事文化版的哈。那在这些话当中，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的自己至少是有两个嘛，一个就是可以穿过穿越或超越某个现在的层面，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之间，我们都能够变成一个过渡的架构，我们有连结的那个功能。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现在的这个自己，把所有的各个层面的内容连在一起来表达我们自己。在早期课第三册的第15页有这么一段论述方式，他提到个别意识的所有单位都包括这种胶囊理解，也就是我们的自我的这个特质，它代表了意识最微小的单位，是一个精神性的微常或者是自己。所以我们说的自己不是说自我，一个自己的话是一个精神性微常，而这个精神性微常是个别意识在所有单位都包括了这个精神上的理解，可以从这个单位的四周被建立起来。因为这些内容是出在第三册那我们今天只是把第一册快要结束了，那以后还是会谈到那个部分，那只是因为现在在今天的课程当中，赛斯有提到我们如果去了解这个心智的围场或者是精神性的围场的话，我们会对今天的课程，尤其是对这个宇宙膨胀的这个概念会有更清楚的理解。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如同我们一再讲的，是一个知识跟知识所会感受到的内容。你有知识，当然要把这个知识感受成知识嘛。如果说我有某个知识，那如果根本就没有去表达这个知识的地方的话，那你知识又怎么会变成知识呢？天底下没有场外的举人，如果这个举人觉得自己的学问很好，那么必然要有个地方来表现他学问很好的地方啊。 我们每一个人存活在人世间，是先拥有一个很独特的知识形式，这个就是所谓的心智围栏。我们把自己围在一个胶囊里头，我们有这个知识，既然有这个知识，我们就会体验这个知识的内容。那如果不去体验这个知识的内容，又怎么知道这个是知识呢？而现在要体验的这个我们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媒介体，我们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用我们现在这个心智内容在体验心智本身，也就是所谓的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或者是叫信念创造实相，是信念的这个胶囊，这个理解，然后呢，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去体验这个心智的内容，而所体验出来的任何东西，它一定有一个更深层的内在在拥有这些知识，或者是在综合这些知识，而我们自己也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单纯的物质实相的自己，我们能够超越或者是穿越这个实相，而且我们跟所有的实相都会做连结，并且是各实相之间的过渡架构。现在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如果各位我们把我们的自我放松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意识到我们跟好多好多的实相，或者是跟所有的实相其实都有连结。因为意识胶囊的本质，或者是我们自己啦，我们每一个人啦，我们本身的特质，就自动会连结所有不同的实相的其他部分，所有的部分都会做连结。只是我们拥有的这个知识胶囊，我们会体验这个知识胶囊的经验而已。我们在体验的过程是因为觉得很苦，不了解，所以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专心去体验，想逃掉。但是即便你要逃掉，你也必须要把自己的意识到的范围扩大嘛，扩大到我们所连结的其他实相，从那边去抓起更好的资讯，让我们来度过现在的眼前状况。那即便你完全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话，如果你能够忠实于你自己的角色的话，那由自发性也一样可以解决我们的所有的人生问题啊。所以挥吧火鸟，让我们自由吧，让我们充分的去表现自己，让我们跟我们更大的意识内容去结合，让我们的意识到的范围能够继续的扩充，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处在一个观察者的范围，让我们的内在能够介入，因此我们能够以更好的心智内容来创作我们的人生。我们今天天方夜谭的说故事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以下的内容更加的精彩，我们停在休息之后的罗说我想没有，我想没事，我们继续，也就是赛斯被针挡下来，没有办法把资料传递过来之后的这个地方，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以下的内容。欲知后事，请待下回分解。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